兄姐妹平安。我们主，我们敬拜感谢你，你召我们为了要来侍奉你。主啊，你说容我的百姓去，叫他们能够侍奉我。主啊，我们今天都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来侍奉你，我们要按着你的心意来侍奉你。主啊，叫我们明白你的旨意，叫我们遵行你的旨意，叫我们爱慕你的旨意，也叫你的圣灵，主啊，把你的旨意交通在我们的里面，叫我们真的能够满心的知道神的旨意。谢谢主，把下面这段时间交在主的手中，求主你亲自的帮助我们，把你的话语说在我们的里面。奉耶稣的基督的名祷告，阿们。以弗所书第五章第十七节说，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神的旨意如何。换句话说，如果我们今天不明白神的旨意，我们就会成为一个糊涂人，因为我们生活生命没有方向，我们不知道该往哪里去。甚至在我们的侍奉当中，我们如果不明白神的旨意，我们也一样会成为一个糊涂人。因为我们的侍奉没有办法满足神的心意，讨神的喜悦，所以明白神的旨意这件事情非常非常的重要。上个主日王牧师在我们当中在讲如何明白神的旨意，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题目。我们今天要借着在这个思路的底下继续的往下来思考这件事情。上一次最后结尾的之前呢，牧师讲到说，神的旨意有分成两类。第一类是神永远不改变的旨意，神照着自己心意所喜悦的，神照着自己所议定的美意，按照他所安排的，在万事以先，就在耶稣基督里所定下的旨意，我们称这个旨意为神永远的旨意。这个你如果去读以弗所书第一章到第三章这段的圣经里面，非常清楚的把这件事情解释得很清楚的给我们听。那么第二类的旨意呢，也是神给我们的每一个人旨意，可能说是我们每天生活上各种各样的引导，我们应该选择这个工作，我们应该选择那个对象，我们应该做这件事情或者做那件事情，神在这些的事情上给我们的一些的引导，这个也是神的旨意。但是神的所有的这些旨意呢，为的是要我们引向神那个永远的旨意。神那个永远的旨意是不需要跟我们商量的，是他自己定下来的，而且他一定要成就。今天如果我们有软弱，我们够不上，神完全能够越过我们，还是能够成就他自己的旨意。所以今天在于我们自己，在神每一天的各种各样微小的引导当中，我们愿不愿意来遵行他的旨意。今天我们的周报上面有一个很好的那个总结哈，把上一次的那个讲到的题目给他有一个总结，最后讲说，如果你这一部分的旨意你如果不遵行的话，后果自负。但我们会稍微 touch 到这一点哈。不过是这样，真的是这样，因为神的旨意呢，神根据他永远的旨意呢，引导我们，要把我们引入到他的心意当中。那么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看，就是哥罗西书，刚才我们最后读的那段圣经，这个好像回音很大。那段圣经哈，保罗对着哥罗西的教会呢，就有一个祷告，愿意他们在属灵的智慧和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满心知道神的旨意。我们知道哥罗西书是保罗在监狱中所写的一封书信，保罗在哥罗西的在监狱当中总共写了四封书信啊，这个大家可能都很熟悉哈。以弗所书、哥罗西书、以腓立比书跟腓立门书，这四本书通称为监狱中的书信。那么哥罗西书呢，是保罗借着以巴佛，可能是以巴佛带到哥罗西去的。可能保罗跟哥罗西的教会的弟兄姐妹可能并没有亲自的见面。保罗有在，我们根据圣经使徒行传，我们知道保罗曾经在以弗所住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在推拉罗学房在那边讲道两年之久啊，在那边传道两年之久。所以可能借着那个机会呢，哥罗西那个地方的一些圣徒们就听到了福音，然后他们就信了主。那我们知道在哥罗西有一些的弟兄姐妹，以巴佛是其中的一位，这位可能是保罗带领他信主的。还有呢，就是腓利门，跟以腓利门书提到的几个人哈，腓利门跟他的太太，还有腓利门可能是他的儿子叫雅基布，这个在哥罗西书中间也有提到过。那么他们在那里呢，就有一个很好的开始，他们在那里爱主，在那里尤其是爱圣徒，在主里彼此相爱，因此在那里呢就兴旺了福音。可 可是后来呢，我们如果读整个以弗所书的话，我们知道后来有一些称为以弗所的异端啊，就进入了那个哥罗西哈，我讲错了，哥罗西的异端，就进入了哥罗西的教会。因此呢，以巴弗就带着这个消息来到了监狱，见到了保罗，保罗就写了这封的信。那我们如果从第一章的前面来看的话，我们看到说这个哥罗西的教会呢，他们有一个非常美好的开始。他们保罗讲到说，他们有第三节哈，我感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父，常常为你们祷告，因听见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并向着众圣徒的爱心，是为着那给你们存在天上的盼望。这盼望就是你们从前在福音真理的道上所听见的，然后这个福音呢也结果增长等等哈。所以这里提到他们有信心、有爱心、有盼望，这个教会非常的美好，非常的往前。但是保罗对着这样一个教会呢，圣灵感动他，给他们有一个祷告，愿意他们怎么样？愿意他们在一切属灵的悟性和智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这个满心知道神的旨意，有的英文圣经把它整个翻译得很完整，就是讲到说要 fully understand， 要 with full knowledge of His will in all spiritual wisdom and understanding， 就是要完整的、完全的认识神，有对神的旨意有完美的完全的知识。所以这件事情对我们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知道，对着我们来讲哈，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讲，神的心意神很多的心意哈，神愿意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这个神的心意，对不对？神愿意神说，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我们知道，神要我们得的更丰盛，得着更丰盛的生命，这个也是神的心意。今天可能对着我们来讲，我们已经信主了，在座大部分应该都是信主的哈。我们觉得说我们信主了很好，这个我们就满足了，可是神不满意，神觉得还不够，神愿意我们得到更丰盛的生命。我们有时候，我不晓得大家记不记得哈，有时候受浸机会，上个礼拜受浸，下个礼拜说上礼拜受浸的弟兄姐妹请站起来，结果发现有好多人没来哈，可能我不晓得是怎么回事哈，你不要笑哈，我也是这样哈。当时我得救的时候啊，98年12月31号，其实我当时要去那个是一个我绝志的日子，那个是有一个福音营，但是我是想好的，我是已经在查经班有过一段时间了，所以我决定说我跟我的 roommate 讲说我要去受浸。其实我搞不大懂什么，就是我觉得我应该可以受浸了，所以我说我要去受浸这样。那么有一个福音营，后来去了才知道说，人家不在这里受浸的，这边还要绝志哦，还有绝志这件事情我都不知道，所以我们有时候传福音的时候，一个人已经成熟了，就应该叫他绝志啊。不要等那么久，其实我们现在福音班常常都邀请人节制哈。那个时候我就去了，去了后来才知道说原来有节制。那第一堂的布道会的里面呢，因为我是准备好的嘛，要去嘛，所以我心里还是有很多的挣扎哈。我想说既然想好了要来嘛，所以我就属于比较理智型的，所以当时呢犹豫了半天呢，后来还是举手了，还是节制这样的。那节制完了以后呢，那次的布道会呢到了三天哈，那个是一个跨年度的一个布道会啊。我选择那天也是有原因的，因为98年12月30号最后一天嘛。我们中国大陆常常有政策啊，是什么卡在某一年某一天的那个啊。我想说我还是80年代信主的啊。今天如果在座可能有一些人是80年信主的哈，我80年那个出生的哈，我跟你也是同年龄的人哈，因为我是89年12月31号。属灵的生命生出来的啊，所以我就选择那天节制了。然后过了结束之前的前一天晚上，就有那个见证聚会。那么当时有见证聚会呢，我就上次做了见证啊，因为就是叫当时大概有9个人那个节制啊，所以就这9个人上去做见证。大概还有我记得不错的，还有一些当时因为他是培灵后面是布道后面有一点点培灵，所以还有其他人上做见证。那我上去做见证，因为是想好的嘛，想好要去的嘛，所以就是思路比较想好的，所以上去讲的大概是比较有条理这样。那第二天那个牧师呢，杨东川牧师，现在在台湾某个神学院当院长，杨东川牧师就讲说，因为第二天他是培灵了，他就讲说现在台湾这个福音这么荒凉哈，应该多有一些人现身出来到台湾去传福音哈，不要 不要就是看着我们这几把老骨头在那里拼啊，拼也是拼不完的，大家要现身出来啊。他说昨天那个跟我同姓的那个人呢、啊，我看他就很好，是当牧师的材料。哇，这个吓得我。我回去，大家很多人这个决志完了也都很高兴欢喜啊，都是圣灵充满了很喜的哈、啊。结果回去了以后啊，三天我都睡不着觉。哇，我很不是懊悔了，就是说怎么搞的，我到底我做了什么事情啊？哈，我把一生，既然我把我一生的生命交给主了，我到底做了什么事情啊？哎呀，心理负担非常的大，所以我一年都不敢去教会。不过还有其他的原因，我这个其中这个是其中一个原因，一年都不敢去教会哈、啊。后来我到了91年的4月7号，那个十年一年的复活节，那天我就去受浸了。后来所以我等了一年多的时间。不过这个当中，当然神有怜悯，神有恩典了、啊，神就借着很多的环境哈、啊，光照我，继续的挖我里面深处的光景、啊，叫我知道真的是除了他以外别无拯救，啊，我知道我一定非得需要受浸归入他的名下才可以，所以我就去受浸了。那么，所以今天如果有的人还没有来的话哈，那个上礼拜受浸，这礼拜没来的话，你也不用太担心。如果他是主的羊的话，主会把他找回来。不过我们有责任，我们需要来寻找这些迷失的羊，我们需要好好的为他们祷告，我们需要去关心他们。那么当时呢，虽然没有人跟我打电话给我，我当时也是因为做毕业论文比较忙。所以但是呢，我知道有很多人为我祷告，因为大家觉得很失望，怎么那个人讲得那么好，怎么突然间就不见了哈、啊。所以很多人为我祷告，所以我想那个圣灵那个工作啊，跟这个众圣徒的祷告很有关系。所以当时我就这么回来了。所以我们觉得说信主了，我们得着生命了，我们满足了，我们觉得可以了，可是神不满足。为什么？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受造都是为着神的荣耀来受造的。这个是以赛亚书第43章第7节非常清楚的讲，神在那里启示以赛亚说，凡称为我名下的人，都是为着我的荣耀所创造所造作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都是为着神的荣耀所造的。今天神在我们身上有很多各种各样的引导，包括今天可能在座的有一些慕道的朋友，神其实引导你来到这个地方，你知道吗？其实神引导你来到这个地方，也是为了要把你引入他的永远的旨意的当中，为了让你有一个机会能够听信福音，能够来得着这个更丰盛的生命。所以我们知道神要得着我们的神在我们身上的那个心意呢，是要叫我们得生命，并且要得更丰盛，要我们有一个更丰盛的生命。其实我们虽然我们不知道，我们好像懵懵懂懂的哈，我们不知道，可能我们有时候软弱了，我们信主了，觉得啊也可以了，我就不去了吧，反正这个礼拜天我还有什么事，我就不去了吧。可是神的眼目却是在我们的身上，你知道，我们今天做父母的都是这个样子，是不是？我那个儿子哈，我大儿子开始去上幼儿园了，那我们就有点担心，下明年这个9月份开始呢，他要去上公立学校。我们就担心说他那个英文可能会跟不上，因为在家里全部讲英文，这个所有接触全部都是中文啊，所以他怕他英文赶不上，所以呢，我就有点担心哈、啊，所以每次去接他，因为我去接他下课我去接他的，所以我就常常的观察、啊、到底他有没有讲啊，因为每次那个门口都有贴一张今天他们做什么 activity， 老师讲什么故事，我就会旁敲侧击的就问他到底啊，老师今天讲什么啊，你就看他懂不懂啊，每次他都不懂。听不见，听不懂啊！老师讲什么忘记了，不懂，就这样。所以我心里非常非常的担心啊。结果有一天呢，我发现我早去找了，然后他门还关着，他里面哎奇怪，他跟同学在讲话，哦，证明他会讲英文了。所以呢，出来呢我就很高兴啊，我说你刚才跟同学讲什么？他也不跟我讲啊，他说没有啦，就是说比比划什么就这样，我也不知道他真的会讲还是不会讲啊。那么后来再有一次去呢，哎，他开始跟同他说要留下来跟同学在 playground 玩一会儿啊，我说好，就让他们去玩啊。啊，结果发现他们真的是好像开始有点讲话了啊，所以我心里就想说，哎，他大概英文现在大概懂一点了哈。其实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今天信主了以后啊，我们懵懵懂懂的对神的旨意啊、永远的旨意啊，听见了也忘记了，也都不懂啊。可是神的心意都在我们的身上，神非常关心我们，我们每一个人在他的眼中都非常的 special， 因为神用重价买你的，你知道，神用他的宝血。耶稣基督的宝血，他爱子的宝血和身体来买我们的，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眼中非常非常的宝贵， 神非常非常的看重你，你可能不懂，可是神很懂。我们今天在地上的父母尚且是如此，我们在地上中，尤其是中国人，这个体会可能会更深一点。你买房子的时候啊，就想到学区要好啊，什么幼儿园要好啊，小学要好啊，什么祖孙三代都要好哈、啊，都想得很远很远了。神也是一样，神在我们的身上也是一样，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他眼目看着你，你每一个人在神的眼中都非常非常的宝贵。所以我们知道说，神要我们得生命，并且要得着一个更丰盛的生命。所以神在我们的，所以神呢就在凡事上要引导我们，叫我们能够得着这个更丰盛的生命。我记得有一次哈，啊，并且还应该再补充一点哈，并且神告诉我们说，我们如果向着他有一颗心的话，神的工作就更丰盛的要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今天属灵的长进啊，其实对着我们来讲，我们不大知道要怎么长进，你知道吗？我们有时候我们有软弱，刚才讲到说，况且我们的软弱，圣经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六节讲说，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其实有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有什么软弱，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你软弱。如果你知道有软，你自己身上的软弱的话，你非常的有福。我们大多数的时候呢，我们不知道我们身上有什么软弱，我们不觉得那个是软弱，你知道吗？我们可能脾气太大，可是我们不觉得，说我就是这个样子啊。那个夫妻在一起呢，我们就是吵架，就觉得为什么他不改啊？为什么就是我得改？其实我们身上有很多的软弱，有的人身上的软弱是批评不得，你批评了他就倒下去，那个是他的软弱；有的人是称赞不得，你称赞了他就骄傲了，这也是他的软弱；有的人脾气大，他有的人太急，等等各种各样诸如此类，我们有很多的软弱。可是神知道我们有什么样的软弱啊，所以圣灵就会来替我们祷告。叫我们能够成长。不仅如此，而且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向主祷告的时候呢，他要超过我们所想所求的加给我们。我们这样向着神有一点点的心意，主啊，我愿意更多的爱你一点点，哎，主就把十倍的爱再加给你，让你能够更加的长进。如果你记得雅各书的话，雅各书第一章哈，是在讲苏拉密女跟王。我们知道意表着基督徒跟基督的那个关系。那个地方就讲到说，这个苏拉密女她向着主呢有一个祷告，她说愿他用口与我亲嘴，这个是雅各书第一章第二节，愿他用口与我亲嘴，她有一个祷告，她心里有个祷告，愿意跟主有一个更亲密一点的关系。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你的膏油清香，你的名如同倒出来的香膏，所以众同你都爱你，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这个大家都会背哈。王带我进入内室，第四节，王带我进入内室，你知道吗？当这个苏拉密女就像我们一样，我们向着主有一点点的心意，我愿意来，愿他用口与我亲嘴，愿你来怜悯我，愿你来提拔我一点点。最后呢，你看见王带他进入内室，王跟他这个主呢，就带他更进一步的经历，叫他能够跟主有更深一层的交往的来往。所以今天我们不要怕，你不要觉得你很孤单，其实神的眼目都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成长以后，都关系到神永远的旨意，都关系到神自己，都关系到神的荣耀。所以神非常在乎你自己。那可是也有一些人啊，说我不想长进。我记得几年前啊，大概五六年前在那个这个教会的那个基要真理班呢，因为第一次每次都会先问弟兄姐妹说，这次你自己有什么盼望哈？你希望从这个班中得到什么？你为什么来参加这一班？当时是这样哈，就问。那我记得当时就有个姐妹呢说，我就是不想长进，我就是想躺在地上。我这来呢有点不得已，是我先生叫我来的。当时他先生很爱主哈，我先生叫我来的。后来这一对夫妇现在不在我们当中，他们现在也按我知道，他们也非常爱主，也非常的有追求哈。所以他很坦白的就讲说，我不愿意成长。其实啊，如果我们每一个人真正信主的话，你不愿意成长也好，神也会拽着你成长啊。因为神说什么，凡来到他面前的，他都能够拯救到底。这个是希伯来书第七章第二十五节告诉我们的。凡靠着耶稣进到神面前来的人，他都能够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 所以我们今天即便我们不愿意长进的话，你知道神都能够拯救我们。神用两个方法，基本上用爱激励我们，常常用爱来激励我们，到有一天我们觉得说，实在主太爱我了，我怎么能够这样呢？我觉得良心上过不去，我都觉得自己都跟自己说，自己跟自己讲道理都觉得说太这不能这样下去哈，我们就起来爱主了。还有呢，主所爱的主就怎么样？对，主就管教。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五节，为主所爱的他就必管教。所以呢，你看你要选择什么都可以哈，反正你选择不想爱主呢，最后主会管教你，因为他爱你，爱你就要管教。这个我们儿女，我们对着儿女也一样，你爱他的话你就管教他。我打他，我不会怕他说我打他两下，待会他不回家了，那我怎么办？所以我不会这个担心的，因为他知道我爱他，是不是？我也因为爱他，所以我就管教他。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五节说：“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反手收纳的儿子。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狮子，不是儿子了。所以今天如果我们是神的儿子，我们都是真实信主归主的人，神爱我们的缘故，他会管教我们。所以如果今天我们是在神的管教当中的话，你要感谢主，因为他爱你。如果你好像神任凭你，让你随便去的话，你要很担心，你要非常的担心，到底这个主有没有爱你，你要非常的非常的担心啊。到底你的光景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光景底下，你要非常非常的非常非常的担心。其实遵行神旨意的这件事情其实我们在活在世上其实能够永远长存的事情不多。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世上和世上情义都要过去，唯有遵行神旨意的要永远长存。今天我们要永远长存的事情其实非常少，其实可能在世上的事，在世界上其实根本没有。我记得一些年前这个大概二三十年前了，当时华国锋在上台的时候呢，人家说他有提字瘾，我想他大概也是想要留名留名。后来人家损他说他这个提字提到一个地步，那个从前提的跟后来提的字都写得漂亮一点了，我不知道这是真的假的，我不知道。不过人家就说他有提字瘾。后来我回国最近回国去也发现真的是，现在这个什么 building 都很时髦，什么中央领导人提个字，有些领导人你也不，我也不大认识，这怎么搞的？他也提字这个很奇怪就是稍微记到一个名字，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他大概想要留名千古嘛。其实那个能留多久那个 building 以后再过几十年恐怕也得拆了，也就没了人有这样一个，人想要长存的，这个地方圣经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能够长存的，每个人都马上可以做，你不用去向化工提字你可以长存的，就是遵行神的旨意，因为遵行神的旨意要永远长存。那有的人讲说，我有软弱怎么办？万一我有软弱怎么办？我是想追求，我也想爱主，可是有这个拦阻那个拦阻，你才不知道呢我拦阻多了，我拦阻哪有像你们那么简单那么单纯？我拦阻多，你才不知道呢。我们家里那位他怎么那位然后哪几位都对我怎么样？我才难呢。你要追求可容易了，anyway。可是圣经告诉我们说什么？圣经说我们的软弱呢，有圣灵知道。我们要来到我们的软弱呢，圣灵知道。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六节，我们刚才读的那一段圣经，讲到说，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我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听见没有？这边讲到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来替我们祈求，我们讲到明白神的旨意，我们讲神的旨意，圣灵是照着神的旨意来替我们祈求，叫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这边又再一次讲到神的旨意，我们是按着神的旨意被召的，神叫万事都互相效力，叫我们能够成长，并且呢为我们祷告。如果我们有软弱的话，圣灵知道，圣灵能够为我们祷告。那么后面就讲解释了， 到底神在我们个人身上他的旨意是什么呢？他说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是谁呢？就是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就预先定下效仿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他们来的人，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你看这个地方的圣经呢，跟以赛亚书那个地方圣经，这个是相差两千年的时间了，将近一千多年的时间哈。他那个思路呢是相当吻合的。那边讲到说我们是背着神的荣耀所招来的，这边讲到说神呢预先知道我们，就要磨我们像神的儿子的形象，最后呢要称我们为义，而且呢叫我们得荣耀。所以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到底是什么呢？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他的旨意到底是什么呢？他就是要把神儿子耶稣基督的性情制作在我们的里面。今天如果我们对这件事情不明白的话，你对神的旨意呢常常不容易把握啊，常常会，我们后面会讲到如何明白神的旨意，这是其中一点。你如果对神这个永远的旨意不认识的话，你会知道，你会奇怪说为什么这件事情临到我，为什么那件事情临到我。实际上神让万事互相效力，都要叫我们能够得益处，是为着他的那个旨意，叫我们能够得益处啊。那么神的这个旨意呢，我们也讲到，又是为着神那个不永不改变的那个旨意来效力的，来做的。神在我们每天生活上各种各样的引导呢，又是为着那个神永远的那个旨意呢来效力的啊、来做的。为的是叫我们每天凡事上的引导，凡事上的那个选择呢，能够走回到神永远的旨意的当中。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呢，圣灵就常常替我们祷告啊。有时候我们不知道该要什么样的环境才能够除去我这样的软弱。我不知道你的情况是怎么样，你的光景，你的环境是怎么样啊？我们常常不知道，我们不知道我们的软弱，并且也不知道这个软弱你要怎么样才能够除去。可是圣灵知道，圣灵鉴察人心，而且他知道神的旨意，所以他就兴起一些的环境，为的是帮助你能够把那些软弱吃掉，把更好的东西加给你。我们今天常有的光景是什么？我们跟神推来推去，主啊，我要爱你啊，好，主你要爱我，所以主就给你兴起一个环境，要让你成长了。可是呢，哎，这个环境我不要，主啊，为什么这样？主啊，为什么给我遇到这个？为什么遇到那个？我们跟他推来推去，推了半天呢，结果就耗费了那个时间啊。神为着我们，为着他荣耀的缘故，为着我们的好处，神爱我们，神就替我们祷告，就兴起各样的环境，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叫我们能够来到他的旨意当中。最后呢，我们能够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啊、能够被他称为义，能够得着荣耀。好，那怎么样明白神的旨意呢？怎么样能够明白神的旨意呢？我们刚才读的那段圣经，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这边又提到神的旨意。其实我们刚才读过的这些旨意啊，都是单数，是指那个神那一个旨意啊，永远的旨意。这边我们怎么样能够查验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呢？讲到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讲到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而且呢，我们要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为主来活。我们明白神的旨意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其实是一个起点，每一个人的一个起点。我们信主了以后呢，最赶紧的要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当时我刚才讲过那个例子，我信主以后就是害怕，就怕说，哎呀，那神。我这个想半天才去才要去才去信主了，结果呢，他们还叫我说这个人像是要当牧师的料，让我吓死了，我才不敢呢哈。其实神爱我们，其实神爱我们，非常的爱我们每一个人。神如果要到现在为止，我也没当牧师啊，所以你不用害怕。如果神你觉得好像神要当你牧师啊，不一定，那个是上好的福分啊。这个王牧师选到那个上好的福分，神先拣选了他。其实我们不一定配哈。那其实你不用害怕，神给我们的都是对我们最好的，对你这个人，神 单独的，神为着就是为照着你这个样子呢造你的，你跟别的人都不一样，神按着你这个样子造你，而且按着你这个样子呢塑造你。我们要做的是什么？是要赶紧把我们自己献上，当作活祭。今天讲到奉献这件事情啊，有时候在教会里面讲到圣献好像有点棘手啊，尤其是我们最近提到建堂啊，好像大家一提到大家提到这个奉献的事情啊，好像心里会有点紧张啊。上次啊，我现在跟你们讲好了，因为最近我们会有一次的帕拉聚会啊，会邀请一些弟兄姐妹参加啊。上次有一个弟兄就开玩笑说，叫他们来也叫他们把支票带来啊。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大家可能很害怕啊。啊，但是其实呢，神要的更要的是我们这颗心。你如果心在哪里，财宝在哪里，心就在哪里啊。神要我们这颗心，我们愿意不愿意？我们愿意明白神的旨意，这个是大家。如果问大家要不愿意明白神的旨意，大家都说我要。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大家都说我要。但是呢，这边有一个条件，这边有一个诀窍，就是要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而且心意更新而变化，这样我们就能够查验神那个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你知道神的旨意呢？他用三个形容词来形容，是善良的，是纯全的，而且是可喜悦的。神的旨意呢，一点都不为难你，让你很喜悦，让你很高兴，做了以后你也高兴，神也高兴，你也高兴。约翰一书第二章第27节讲到，我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我们的心里，并不用人教训我们，并不能用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这个恩膏的教训住在主的里面。那个地方就讲到说有恩膏的教训，刚才我们握柄的时候牧师讲到说，神的神性呢内住在我们的里面，神有圣灵，借着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这个圣灵做什么用？要引导我们进入真理，而且呢要在凡事上教训我们。所以我们凡事上有很多的选择，我们称为神的旨意。我们常常问说，想要问人说，这个是不是神的旨意啊？我做这件事情是不是神的旨意？神在这凡事上呢都要引导我们，都要教训我们啊，叫我们能够遵行他的旨意，能够进入他的旨意当中。所以这边讲到说，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住在主的里面，要按着这个恩膏的教训来行事为人。神的这个恩膏的教训呢，引导我们明白，引导我们进入神的旨意当中。最后还一点，讲到明白神的旨意，还有一点啊，约翰福音第七章第17节讲到，人若立志遵行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个教训。所以呢，如果你读了圣经，你不晓得他这个旨意是什么呢？很简单，你遵行，照着去行就好了。你照着去行，你就会明白。这个是很简单的一个方法。圣经在哥罗西书哈，我们回到刚才读的那段圣经哈，他讲到说，保罗这个祷告讲到说，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后面就有七件事情会发生。如果我们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后面有七件事情要发生，我们能够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因为我们知道主的心意是什么，能够行事为人对得起主，能够凡事蒙他的喜悦。我们所做的事情呢，就是他所要我们做的，能够蒙他的喜悦，能够在一切的善事上结果子。这个善事呢，不是好人好事，简单的说好人好事，其实不是那个，其实呢更主要是讲到神要我们去做的那个事情，那个就是圣经所讲的善事 good work。 能够渐渐的多知道神，我们对神的认识呢，其实也是根据对神的认识，遵行神的旨意，照着他的荣耀和全能，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可以我们能够在各样的力上加力，好叫我们凡事欢欢喜喜的宽容忍耐。我记得我们当时查经班里面在查这段圣经的时候呢，大家就在觉得很感叹啊，宽容忍耐是可以，不过要欢欢喜喜的宽容忍耐好像很难啊。这边叫我们呢，这个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对神的那个旨意呢，没有 full knowledge， 没有完全的认识啊。如果完全的认识的话，那么我们能够叫我们在凡事上，凡事哦，每件事情都是凡事欢欢喜喜的宽容忍耐。又感谢父，叫我们能够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最后我们能够在光明中跟众圣徒同得基业。所以这个以弗所书，我一直说成以弗所书，哥罗西书这边呢，就告诉我们， 我们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呢，我们生命会成长，并且那个成长的结果是什么样子。我想我今天从讲这么多呢，主要要讲的一件事情啊，那讲的这件事情，我想我简单的总结一下哈，讲到说我们需要来明白神的旨意，因为这个是神的心意，神愿意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得着那个更丰盛的生命，神愿意我们每一个人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因此神就兴起各样的环境，不管我们是软弱也好，刚强也好，有心也好，没有心也好，神兴起各种各样的环境造就我们，叫我们能够行在他的旨意当中。所以今天神的话语已经摆在我们的面前，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选择，我们愿意后果自受呢，还是我们后果自负呢，还是我们愿意选择神的旨意，让我们能够因着遵行神的旨意，我们有一个永远长存的东西，有一些东西能够永远长存。我想我今天要分享的呢，就到这里，我们最后我们再一同有点祷告。